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进入马太福音21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如何光荣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何曾都轰动了。那么主，我们实在是很感恩，因为耶路撒冷是你心里面所常常在那里看望他们的地方，而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拣选的圣殿所在。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真的好像跟着耶稣一样，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跟着耶稣进入到圣殿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面对这么多的群众，面对这么多人跟随他，但是他谦谦卑卑的骑着一匹驴驹子，还愿意来成就上帝给他的旨意，他愿意舍命上了十字架。面对这么多的人要拥戴他为王，但他不丝毫不为所动。我们再一次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引导着我们走上这个上帝所预定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请看哈，21章啊。那么21章呢，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啊，那么也是四福音他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他的事迹、他的说话、他的教训最多的地方啊，就集中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的这个期间哈，四本福音书都写，而且非常的详细啊，所以很可见的呢，这一段期间呢是整个耶稣生平的最高峰啊，因为他也在以前呢总是躲躲闪闪的啊，不愿意摆明着跟这些宗教领袖有直接的冲突。他行了神迹，也常常去告诫人家说：“哎，你不要讲哦，你讲了不要讲哦。”可是很多人就讲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兴奋了，因为他们对这个耶稣的认识呢，可能只是从一个会医病的人，会讲预言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呢，这个他是一个神，是他们所每年都要一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敬拜朝见的那位神，他们没有这样想到。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从这一章开始呢，也就进入到耶稣基督他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在这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应验了很多旧约当中的预言。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可能我们查经的速度呢就会减缓，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需要慢慢的解释，我们慢慢的品味，也请大家呢在跟着这个经文走的时候呢，你要想象你好像就是耶稣的跟随者，你在旁边看耶稣他怎么说话，你在旁边看耶稣怎么样去对付那些敌对他的人，你看耶稣怎么样去医病，怎么样去洁净人，怎么样做任何的事情，都在这几章当中特别你要注意，因为那个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好，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的 Alex 弟兄呢不在了，我还是请潘姐妹请你读，可不可以请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16节，谢谢。
不好意思，刚刚没听清楚，读到第几节？
16。
听得到吗？
听得到，16节。
好，谢谢。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批驴拴，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耶稣挤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在店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来，他们就治好了，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王室看见耶稣，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就大概只能讲到第16节，最多最多了哈。那好，那从21章第一节开始，他们就已经快要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呢，叫做婆法奇。那这个婆法奇呢，它的亚兰文的意思就是马厩之家，就是有很多的马在那边。那希腊文呢，它的意思叫做未成熟的无花果。Okay, 那这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属灵上面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门徒好像都还没有成熟哦，但是呢他们马上就要被打发出去做工了。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借第一节开始讲，就是说时候到了，门徒呢从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过了40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开始出去工作了。这个就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结束。他特别马太在这边讲说，他们到了坡法奇橄榄山那边，那就是非常接近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从上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人啊跟随着耶稣啊，记不记得瞎子啊巴迪买的故事啊？他们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跟着他。哎，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就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犹太的逾越节，所以很多这个在外地的，不在耶路撒冷城，在外地的犹太的人呢，都要来过节，所以人很多啊，非常的多。好，那么据这个史学家尤西比乌他的记载哈，他说那个时候的人啊，非常的多，他用那个怎么讲，就是逾越节羊羔被杀了。他说那几年当中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60万只还是70万只。所以你这样乘一乘，如果说一家四口的话，那大概就是差不多300万人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的多。那跟随耶稣上来，从加利利就一直开始，就有人呢陆陆续续的呢，诶，就跟着耶稣来了。那耶稣在沿途当中呢，也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啊。那当然最后那两个神迹就是医好了那个瞎子，两个瞎子啊。那两个瞎子从一个没有办法进到葡萄园工作的，变成还可以跟着来做主的工哈。 当然我们知道瞎子还是可以祷告啦，但是我们从一个世界上的眼光来看，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你的属灵眼睛有被打开吗？你的属灵被打开了以后，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啊。我们知道羊群要跟随牧人的，羊虽然眼睛不好啊，羊的眼睛听说都是深度近视，但是他们听觉很好，但是深度近视呢，也还是可以看的这个大概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呢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有些人眼睛很利锐哈，看得很清楚，但有些人看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属灵都眼睛都要被打开。被打开之后呢，耶稣带他们到了婆法奇，就是未成熟的这些无花果，是在一个马厩里面。你可以想到属灵上面就是说，他们快要被拆派出去，虽然他还没有成熟哈。所以一个未成熟的门徒，当然还要经过很多的这个磨练啊。我们知道一个当牧师的传道人，其实真的，我在看了，我真的觉得一个 qualify 一个合格的一个传道人，他必须要有很多这个人生的经历，加上对于圣经的理解应用，以及他对于这个人啊，除了传福音之外呢，你还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啊。一个真的一个合格的这个传道人实在是不太容易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在他非常的什么很嫩的时候，耶稣就派他们出去了哈。所以呢，你也不要讲说，哎呀，我什么经验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也做了就会了哈。所以呢，也用这个来鼓励大家哈。千万不用担心哈，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也没有太预备好，他们就被耶稣打发出去工作了哈，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啊，有很多的事情是我做了牧师以后才比较知道的，那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所谓的在职训练哈，那当然这个在职训练呢，我们必须要谦卑啦，我们必须要真的小心翼翼的学习，一边学习要一边分辨哈，知道这个是美善的，我们就要去持守哈。第二节，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必看见一个驴拴在那里，还有一个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我到这边来。”然后这一句话，如果说有人问你说，耶稣他是先是，请问耶稣他有什么发预言，然后马上就应验的呢？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发预言，而且他发这个预言哦，跟驴有关系。那你跟驴有关系发预言，你马上想到历史上哈，就因为历史上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就是那个骑驴，驴会讲话的啊。巴兰先知哈，那他骑的驴会跟他讲话。另外一个驴的意思就是，当扫罗王啊，他还不是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呢丢了几头驴，所以呢他要去找驴，找不到呢，他去找先知，那个先知是撒母耳，他去找撒母耳说：“请问我的驴要去哪边找哈？”所以那个时候的先知呢，还管人家找驴要去哪里找，然后你必须要告诉他去怎么找。然后你会发现到，当我们去看撒母耳先知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可是你看撒母耳他所发的预言呢，他是继续靡遗的。怎么讲呢？他说：“扫罗啊，你到了某个地方呢，你会看到什么人哦？他会给你什么东西？你要吃什么东西？然后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好像就是说，一个导演他先把这个戏码先把你讲好了，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戏码，好像生活当中你就这样子遇见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一样，他就跟他两个门徒讲说：“你们要到对面的村子哦，不是我们这边的村子哦，不是婆法奇，是另外对面的村子哦。你会看到一批驴哦，还有驴驹子哦，是两批哦，不是一批哦。然后你解开牵到这边来，如果有人问你第三节你要干什么，你就跟他讲说主要用它哦。”那这句话好像就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暗号，主要用它啊，那人就让你们牵过来了。我不晓得驴多少钱呐、这一匹母驴带一个小驴驹子，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他已经预备了。那么他这个预备呢，是我们不知道的，神可以调动万有，神可能也透过梦，可能也透过先知跟他讲说，诶，你预备两条驴，两匹哦，一匹是母驴，还有一匹是驴驹子哦。那你可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知道有一匹驴在那边，他的旁边还有一只小驴在那边呢？你要知道，这叫做预言，这叫做先知，就先知讲的话他不会落空的。所以你也知道，撒母耳先知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他的这个性格，他所讲的话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那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预言准确到他就正如他所讲的，他连人碰到什么人，人会说什么，然后你把暗号一打出去，他就让你牵走了。那么你会看到说，哇，主要用他这四个字真好用啊。那我们也许有一天呢，你的小孩子啊，如果我去拜访你啊，然后我就说你的小孩子啊，主要用他啊，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会不会马上放手啊。但是当然我这是一个比喻啦，但是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预备好。那么这个驴的主人他有没有预备好这两匹驴，其实这都关乎到很多的这种预备。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哦，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预备预备预备。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碰巧的事情，其实都是上帝他的手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假如我那一天没有碰到这个人，假如我那一天没有怎么样的时候，诶，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就。你会发现到一路走过来，哇，都是上帝的带领。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他都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都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现在的软弱是什么，他现在知道你的黑暗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他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你愿不愿意跟随他。那两匹驴子，驴驹子，这个在四个福音当中哦，就唯一在马太是讲到有两头驴子的，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驴驹子从来没有被人家骑过，马可是讲从来没有被骑过的。如果没有一只母驴它的妈妈在前面带的话，这个驴驹子很可能就会拗着性子，它就不走了。所以呢，那个母驴呢在前面走，诶，小驴这就跟着慢慢走，虽然上面驮着一个人，它从来没有人骑过它，诶，它也不会发驴性，因为妈妈在前面走， OK， 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在属灵上面呢，你跟我可能啊，我是讲不一定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最好就是你有一个属灵的老师带着你走，他会帮助你平安的引导你做主的工作。那是因为这个驴驹子啊，在走的时候呢，母驴在前面，他看到他就不会害怕，他也不会惊慌啊。那两个门徒两头驴，一个人牵一只回来。所以我发现到在个做主工的时候呢，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一对，好，就像一对夫妻，或者两个弟兄，或者两个姐妹，就两个人在一起做，那个是最好的。好，你看这个驴他的做工，还有两个门徒去，好，你有彼此可以打气。如果有一个人软弱的话，就像这个驴驹子软弱的话，他看到母驴在前面，他就不会软弱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打发人出去就是两个两个两个出去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宣教士的这一种的模式的话，宣教士最好也是两个两个出去呀，免得有一个人落单哦，一个人落单的麻烦，除非那个人是非常强壮的哈。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也需要带他的同工。诶，他不会，他很少人就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同工很多的哈。好，第三节我们知道那主要用他这个讲到神的预备，神的启示。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神的预备他调动万有了，你只做你那一部分，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或为什么那样子说。 OK， 有些时候上帝感动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我从来没想过啊。本来要预备的讲道也没有插到这一段，可是突然之间就有感动要讲那些东西。然后就会有人跟我讲说，牧师这个是对我讲的。哦，牧师你那句话是对我讲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我做我那一部分啊，那是上帝会有奇妙的搭配。第四节，这些应验先知的话，西安的民啊，这个应验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哦，他的原来的中文翻译是这样，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到耶稣是不是一下骑母驴一下骑驴驹子呢？答案是他只骑驴驹子啊，你千万不要搞混啊，母驴是要带着驴驹子啊，所以驴驹子他不会发狂啊。那么你会看到呢，他是说哎呀，你要大大喜乐啊，应该欢呼啦，结果有没有欢呼？有欢呼。你看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去的时候，全神都骚动啊，全神欢呼啊，哈利路亚，感谢主。为什么里面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还有跟着耶稣的人，那一群人可不得了了，那一群人可多了。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齁。那么大家都应该喜乐啊，他是公义的施行拯救。那这句话呢，在这个理解上面呢，我们就要知道他施行拯救啊，可是这个施行拯救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军事上面的胜利，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推翻罗马的政权，他们要推翻他们的统治，要重新建立大卫王朝。这个大卫王朝是他们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光荣的那一段时间。他说哎呀，这个是要光荣的，能够重新恢复那个以前的那种的荣耀啊，他的这个王来了，而且是温柔又骑着驴哦。这个温柔谦卑的骑着驴，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来了，他并不是要来打仗的，他来并不是要去怎么样去跟人家征战的。但是前面这边讲说施行拯救了，其实我们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话，他施行拯救其实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此你跟我们才可以说哈利路亚，我的罪耶稣基督洗净了，我的罪已经不再被上帝纪念了，这是欢呼啊，这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因为我们的罪上帝不追究了，再也没什么事情比这个还要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啊，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么古代的君王他是骑马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很谦卑哦，温柔的骑着驴驹子来到自己的子民当中。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会就会像启示录十九章一样，他骑着白马来，口中要吐利剑，哇，他要什么？他要杀尽仇敌，他就要跟人来征战，而且他一定会得胜的。那么我们要看哦，耶稣基督骑驴驹子这么谦卑谦和，那是不是也正是耶稣基督他一生的写照？他生在这个木匠之家，生在一个很贫穷贫困的地方，3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他被圣灵充满高抹之后呢，他开始传道医病赶鬼，他是很谦卑的，就像驴一样，没有人会看中驴，那太看重驴，也就是说驴好像不是很重要的这个家畜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就像一头驴，但是驴代表先知哦，不要忘了。好，那我们来看哦，门徒照着耶稣所行的就真的发生了。你跟我可不可以照着耶稣的话去行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其实这句话在马太福音11章里面，这是一个最宝贵的应许。耶稣他答应我们，你要来找我，你一定找得到的。你的重担 你的忧伤，你的愁苦到我这边来，你放下来，我帮你放下来。你还有伤，我帮你医治。你还有仇恨，我帮你饶恕他。我帮助你，这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帮助者。耶稣基督他的要求，唯一的要求，照着他吩咐你的去做。这就是我们知道，当然耶稣基督他的吩咐大部分啊，或者讲说大致上都在圣经里面话语，圣经的话语。当然呢，有一些呢比较特别啊，就是很 specific， 就是非常直接的，很直接的。我只能举个例子，我上个礼拜，因为我们教会呢，我们有一个下水道的这个发动机啊，要抽水的哈。那一直都没有修好，所以我每一天啊，隔两天我就要去手动一下，手动一下。那么呢，我已经找到了几家公司要找人来修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祷告这件事情交托耶稣的时候，耶稣突然给我一个意念，说找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去找他。所以我就忍耐到礼拜天，我就找他来。结果你知道吗，他真的把它修好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这个修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哈，反正呢就是修好了，所以呢我们教会大概省了大概我猜啦大概几千块的这个修缮费哈。那不管怎么说，上帝的引导是很奇妙的啊。那好，牵了驴驹子来了，把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了哈。我再说呢，他就是骑驴驹子，不是骑那个哈，不是骑那个母驴哈。那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哈。那我以前想说，砍在树枝铺在路上，那个驴走不是就会卡到了吗？那后来呢，我就想到，也许是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嘛，原来他们那个枝子呢，是排在路旁的，这个路旁呢就好像一条路一样。然后那个衣服呢，在中间啊，所以他好像就这样走过去哈。那这个被拥戴为王的这种景象，其实已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过啊。以色列的历史有一个王叫做耶户啊，耶户呢也是神启示一个先知去高耶户为这个君王的哈，北国以色列的。王耶户就是这样子被高立的，就是这样子被欢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不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说耶稣耶户就是耶稣这个被拥戴为王的这种的预表。 OK， 就把衣服放在地上让他踩过去哈。那这个延伸到了他们的传统，以色列的传统，他在祝棚节的时候，请注意哦，是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他们有七天，有八天，八天的节期。他说每一天哦，他们就会拿着这个棕树枝哦，绕着祭坛走一圈，全体的人哦，就绕着祭坛走一圈。那走一圈不知道走多久啊。那第八天呢，他们会绕祭坛七次，然后他们绕祭坛七次的时候在说什么呢？他们就会喊Hosanna, Hosanna。 那 Hosanna 第九节 Hosanna 是什么意思呢？在中文这边圣经有讲说，原来是求救的意思，但此处是称颂的话。那 Hosanna 的意思在希伯来文 Hosanna Yasha Yasha 是拯救，或者是兴盛繁荣 Prosperity 的意思，加上那个那就是现在的意思，说现在来拯救我，现在来给我繁荣，现在来怎么样，让我们怎么，让我们以色列复兴。 OK，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就是 Hosanna 归于大卫的子孙，他在欢呼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固定专有名词啊，所以大卫的子孙是指那一个，而不是泛指所有大卫的子孙，说大卫支派的子孙，不是这个意思，是大卫的那个子孙，就那一个的，就是那一个，有一个前面有个定冠词，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个定冠词，在中文大家没有看 没有办法看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就是说那个大卫的子孙，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意思就是说，当众人在喊说哦，现在复兴以色列要得到完全的胜利，要完全得到胜利，但是耶稣骑着驴驹子来，众人要现在，但是真正的得胜，今天你跟我今天的真正的得胜呢、啊，是死里复活，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的得胜是不是都需要重生的、啊？要按照我们老旧的血气啊，我们可能啊都还没有死透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魂，我们要死透，重生，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胜利。完全的得到胜利，就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你要能够完全的得胜。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哈、哦、那个中文翻译成称颂，但是在英文呢，它就翻译成 blessed。其实这个 blessed 就有两种意思哦，就是祝福。就是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祝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祝福这些奉耶稣来的，奉耶稣的名来的。所以我们接待宣教士，接待牧者，接待任何的人，他是什么？他是奉耶稣的名来了，哎呀，我们就要祝福他。那当然了，对神我们就讲称颂哈。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原本呢是祭司们啊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啊，他们互相说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是奉耶稣的名来做，奉主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哎，我也是奉主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嘛，哦，说这个是应该称颂的，就应该得福气的意思。OK， 那你我们就对神的时候，我们才说是称颂的。那么当然扩大的意义的，就是赶快耶稣基督能够怎么样，能够赶快拯救以色列啊！哇、哦，奉主名来的耶稣是拯救者，是应当称颂的 ，blessing， 好，称颂他。那么高高在上和塞纳，其实就是对于至高神的一种什么一种欢呼。和塞纳就是什么？现在来拯救我，高高在上和塞纳，和塞纳 to the highest， 和塞纳 to the highest， 英文是这样讲的。那你说哦，这个现就是意思就是说最高的神现在来拯救我们。那当他们这样呼喊的时候，你从一个属灵上意义，他们等于也就是在喊耶稣就是那个至高神的意思。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还不晓得哈啊，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我们后面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就是在喊耶稣，他就是那个至高神啊。所以呢，好，何善那现在来拯救我们的高高在上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啊，真的就是耶稣，也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人类的罪，我们能够从这个没有盼望的这些罪人当中重新有重生，重新回到阿爸天父的怀抱里面。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重生了。那这个是真正的胜利，他战胜死亡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在寻求一个军事上，在一个他们国家的一个胜利，他是在讲一个人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胜利。 OK， 所以再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就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承认他有最高的君王权柄。那么当然这样子的呼喊啊、哦、在那天人那么多，300多万人吧，在那个城市里面，外地的人通通跑到那边来，所以你看，你要引起，你不引起罗马人的注意才怪，罗马人一定很注意啊！哇，这个几百万人，他们要是反了以后还得了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节期的时候，他们都派重兵在那边防守啊。那么当然，你说宗教领袖啦，宗教领袖跟那个祭司长会不会很记恨呢？他当然会嘛。那我们有一个思想啊，如果有一天真的耶稣回来了， 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大声的在那边呼喊呢？很激动，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在心里面常常的呼喊耶稣，我们说何善啊，何善啊，耶稣啊，你现在来拯救我，拯救我脱离我这个罪恶的生活，不圣洁的思想。我们可以常常这样呼喊，好善啊，好善啊，好善啊。好，第十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曾惊动？哦，说这个是谁啊？那个惊动的原文呢，非常有意思，它的原文就是地震的意思。那个地震呢，你不能说耶稣来了就地震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来了这个耶路撒冷，就带给耶路撒冷一个很大的骚动。OK，这个是谁呀？哇，怎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人在跟随着。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就是这个棕榈树的礼拜天。 Palm Sunday 是尼散月十号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十四号的黄昏呢，他们就要献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当然我从我自己的计算里面呢，是蛮符合哈，耶稣基督呢，他是什么，他是过两个安息日的逾越节。真的 Palm Sunday 就是十号，你这样算上去的话，十四号黄昏就是礼拜四下午三点。 OK， 那么这一天对犹太人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呢，按照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他规定在尼散月十号的时候，家家户户要选一个无瑕疵的羊羔，预备成为一个过逾越节宰杀的羊羔，必须要无瑕疵的哦，必须要是好的哦，最好的哦。那么以色列家，因为他讲家家户户、哦、他们叫 every household， 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也是一个家， the house of Israel。 所以呢，每一年就在十号的当天早上啊，祭司长哦，大祭司哦，他就要到邻近的伯利恒去选一只羊羔哦，把它牵回带到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当他挂着这个带着这个羊羔，他亲自选的哦，都没有任何的瑕疵，他亲自选的带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众人呢也就要在夹道欢呼。好像欢呼这个弥赛亚，不是弥赛亚，欢呼这个被献给以色列家的这一头羊羔，是最尊贵，是最后一个，就是在下午三点钟，在十四号，尼散月十四号的下午三点钟，在吹晚祭号角的之前，大祭司亲自操刀要把这条羊啊，要献给上帝，就把它杀死，让它流血哈。这个是献祭啊，最后一步。那所有逾越节，每一家的逾越节的羊羔，就要在那个之前，通通都要宰杀完毕。那这个三点钟最后一只，是为所有的以色列家，他要代表以色列家献给上帝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理解。那么当这个大祭司把这个羊带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圣殿的外院。然后呢，所有的民众呢都可以去查验这一只羊羔是不是 perfect， 是不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他经过众人的检验，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哈。那你也可以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既然是神的羔羊，他是代表全人类的，你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从早上九点被挂到下午三点，而且是下午三点之后，他就断气了。为什么？因为他被杀了，因为那只最后的羊羔就在三点钟他被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上帝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预定了，这个时刻都已经预定好了，就等耶稣基督去实现，去应验这个预言。 那这样的预表当中，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谦卑的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也就是尼三月十号上帝亲自选的代表以色列家的这一头羊羔，上帝选耶稣要亲自的献上当作赎罪祭的这个祭，要赦免所有人类的罪。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众人也对他夹道欢呼，哇，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也许耶稣基督就早这个大祭司一步啊，所以人潮都会继续在那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耶路撒冷人轰动了，为什么？因为进来的不是大祭司啊，进来的是耶稣啊，而耶稣，所以他们说，哎，拿撒勒人耶稣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的在时间点上面呢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些一切都是神的一种预定计划，他早就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已经详细记载了，就这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尼三月正月十号的时候下午，不是下午，就那天的早上耶稣就进来了。那耶稣基督接下来在这个几天当中呢，会在圣殿里面接受人们的严格什么挑剔，看看是不是真的毫无瑕疵。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去问他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去质问他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然后耶稣基督的回答都没有让他们找出任何的毛病，也就是说他在众人的挑剔眼光当中他是毫无瑕疵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十一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纳撒勒的先知耶稣。然后弟兄姐妹，我要花点时间讲这句话，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有它的一些重点在这边啊，请听好了哈。那这个先知在原文上他是用 the prophet， 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不是平常一般的先知称谓，就是那个先知。所以也许中文翻译讲，众人说这就是那个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OK， 因为原文它有一个定冠词 the prophet， 就是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神透过摩西讲的，他说我将来呢要在你的弟兄姐妹当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你们后面的人都要听他的，凡不听他的齁，那上帝就要跟他隔绝关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the prophet。众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就预期说，这个就是摩西预言的那个先知来了，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哦，所以他就是弥赛亚啦。所以另外来讲，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加利利拿撒勒，这拿撒勒的希伯来文哈，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地方，因为拿撒勒人跟那个这希伯来文根据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那就是枝子的意思，那个枝子是得胜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句话它的一些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那位将要来的得胜的加利利先知耶稣，这是一个会有胜利在他身上的先知耶稣，这就是那个先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知道，大家对耶稣当时的期待是很狂热的，是非常高兴的，很兴奋，哇，我们现在马上要推翻罗马人了，你看这个The prophet， 这个那个上帝生命记十八章预言的那个耶稣来了，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啊，我非常的兴奋了。当时他可能就想说，哇，可能耶稣基督走进这个圣殿里面，不是圣殿里面，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马上直接就跑去这个找罗马这个就巡抚啊，比拉多啊，去跟他挑战了哈。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想，反正大家都一直跟着他嘛，就跟着他。没想到耶稣没有去安东尼楼， 没有到那个军营兵营那边去，他拐个弯到圣殿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可能的时候就有点失望，说奇怪了，不是要来拯救我们吗？但是耶稣基督要先拯救我们罪的问题，救恩必须要先临到外邦人，然后整个的世界啊才能够承受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他先到圣殿去了，所以进了圣殿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面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那弟兄姐妹，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你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些很明显的冲突。为什么冲突？因为哦，你根据生命记14章24到26节，他说得很明白，这些买卖哦，兑换银钱哦，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生命记规定的。因为他说你远来的人哦，因为路途很远嘛，你叫他赶牛赶羊过来有点辛苦，他说你可以变换成钱哦，然后呢来到圣殿的时候再换，可以兑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异国他乡啊，可能用的钱币不一样，但是这个钱币上面呢通常都有偶像的号，有偶像的这个像啊，那你这个偶像的像呢不能够在圣殿用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不洁净，那个是上帝不喜悦的啊，这个十诫的第二诫，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像啊。那所以他们都要换成 shekel 啊，就换成那个 shekela 啊。那这些 shekela 里面都没有那个啊那些头像啊那些东西了哈。那你要换成这样子的，可以接受的啊。所以那这些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奉献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当孽之物，没有一件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换句话说，我们在献祭的时候都是要洁净的，都是要洁净的。我们很感恩的，我们现在尽管我们现在身心灵都还有一些毛病，还有一些污秽，但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保血洁净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因为上帝是看着耶稣，不是看着我们，他看着我们还得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奉献献祭能够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罪必须要有流血，也就是说，为什么古代献祭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哦很麻烦啊，因为要宰杀，一定要流血。你没有流血，罪不能够赦免；你没有流血，你的罪还在。所以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他的宝血到如今还有功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哈利路亚。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哦，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他给我们恩典是要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爱他。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钱币哈。所以呢，当你换了这个洁净的钱币之后呢，你可以买食物啦，你可以做买这个动物啦来献祭。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生那么大的气？还要动粗哎，哇！那个当然，这个殿里面呢，一定是指那个外邦人的院啊，这最多是在外院啊，不可能是跑到里面去做生意的哈。那我总之，你说有兑换银钱的这种摊子哈，其实没有错。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哈？那其实耶稣基督的下一句话就解释了。他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那这幅图画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兑换银钱，他为什么会把它推倒？他推倒就是让他怎么样？因为他的兑换率很不好。我打个比方啦，好像现在呢一块美金啊兑大概6点多的人民币，30块的台币，但可能他们就会灌水啦。哦，那你现在 OK， 那我就10块钱人民币换一块美金啊，所以它里面有很高的这个利率啊，这个就等于是变相的这个加重这个抽税啊。那这个抽税很可人啊，我想很可人哈。这些文士跟祭司长很可能都有份，都可能要抽成的，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个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耶稣说你们是贼窝， 那为什么他骂他们是贼窝呢？因为你的贼窝就等于是强盗一样，你在这边等于是合法的抢钱嘛，合法的抢钱嘛，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推倒那一些这个兑换银钱的那些桌子的时候，那么根据古代教父叫做耶罗米，他是翻译这个新约圣经成为拉丁文的啊。那么耶罗米是谁呢？是尤西比乌的儿子啊，这个很有名的历史家哈。他对马太福音呢，他有一个注释啊，他就说，当耶稣基督他在圣殿洁净的时候，他的眼睛呢是充满了愤怒的火，而且脸上呢充满了神荣耀的光芒光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就是在发义怒。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在你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在你的意象当中，你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非常的生气，他的动作就把你推翻，也不管你啊，这是跟以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谦和的驴子这个样子不太一样啊。耶稣为什么突然之间从一个很谦和的人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那么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你把他当贼窝。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么生气？是因为他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祷告的殿啊，你们变成贼窝。那意思在属灵上面呢，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是祷告的殿，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他要的是那种香啊。我们知道祷告就是香嘛，香坛燃烧的香，那需要是很圣洁的，需要什么？需要是无瑕疵的，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干净洁净的。那么，但是你就在殿里面呢？你在这边欺骗人拐骗人呢、啊、你就让一些人有贪婪在里面。贪婪就是什么？贪婪就是第十诫嘛。那你有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已经污秽了圣殿。所以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最重要的理由，不是说兑换银钱或是卖鸽子这些不好，而是他们要的价钱太高。好，你兑换一笔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你要卖鸽子啊？鸽子当然你说那我自己外面抓一只不就得了吗？那么弟兄姐妹你带了鸽子无论多好，即使说那个不合格，你就一点责都没有了。即使只要跟你讲说你到那儿去买，那边都是干净的，你买不买？你当然要买啊。所以在那种的卖鸽子，你说卖鸽子也没错呀，是没错啊，可是他们这些有官商勾结啊，那你也没办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说你们成为贼窝了嘛。所以你要知道洁净圣殿的意义，就是因为当时呢很靠近逾越节了，根据他们犹太传统，他们在无酵节之前七天就开始在洁净了，就一直在洁净，他们要保证家里面没有一个是含有酵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吃无酵饼了。虽然说规定是无酵节那天第一天开始，可是他们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因为他们要不要让家里面有任何的酵。OK， 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那段期间都是在洁净，都在打扫环境、清理环境，好让他们怎么不会成为不洁净。你一旦成为不洁净，你就不能够过节了，那很麻烦了。那是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乖乖的。如果说你不讨神喜悦，那明年他就不祝福你，那怎么办呢？那同理你可以想说，耶稣基督他在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之前呢，也要把这不干净的地方，把这不干净圣殿里面不干净的地方他要清理干净。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推倒这些东西，命令他们，我相信啊，他一定跟他们讲说再也不要进来了，要到外面去，你要卖的东西一定要好的，你不可以诓人家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哈。好，那么十四节，在殿里面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啊，他就治好了他们啊。那这些人呢，也是一样，在逾越节之前，耶稣洁净他们， 也要预备他们过逾越节。那么有趣的是后面这两节，祭司长看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到小孩子在殿里面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哇，你知道马太没有用这个恼怒的字，在耶稣基督在赶走那个这个卖兑换银钱的桌子跟卖鸽子的啊，那我相信他留着这个恼怒这两个形容词，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你看啊，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祭司长跟文士。那小孩子他会说：“哎，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很单纯，可能也没什么知识，可能你知道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很明白，或甚至何善那归于大卫子孙，可能都是学着人家讲啊。但是他们很兴奋，他们很高兴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哎，对比那些很有学问的、圣经很熟悉的，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反而看到耶稣行神迹，他们很生气。那么亚兰文对这个恼怒了，他的那个他的解释呢？就是说耶稣做的这件事情在他们眼看呢是 evil， 是邪恶的，哇，不好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里面没有看到神的怜悯，没有看到神的医治，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服侍他们，他们只有嫉妒，他们只有看到耶稣对他们是一个威胁。所以呢，他看到耶稣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的一些的事情，当你已经有一个已经里面先存了一个预定的这个角度的话，你看什么事情都是会跟你的所站的角度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的 bias， 会有一些的偏见啊。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偏见就是不喜欢黑人，老黑啊，黑人啊，那你就知道了。我们有种族歧视，我觉得华人很多这个种族歧视哎，我们对什么人啊都是鬼啊，日本鬼什么鬼啊，洋鬼。那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了。那我们就承认吧。那我想是用这个做一个小小的这些 analogy 哈，做一个比喻。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祭司长啊、文士来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医治，他们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他们只看到什么？这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是来抢我们利益的，还不准人家做那个，不准人家做那个，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在他们眼光当中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了。所以呢，他们就跟耶稣讲说：“哎，这些人你说这个东西你听见了吗？”意思就是说叫耶稣这个收敛吧，哪有人这么自称自己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就耶稣马上就说：“是的， of course， 是的，我就是那个。”所以你要知道，在耶稣这个地方是白讲，白白的讲啊，直白的讲，不是白白的讲啊，直白的在讲，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个大卫的子孙。然后呢，他用了一句话，经上的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听过吗？那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和合本的话，你可能没有读出它的味道。那我用吕振中的版本了，我念给你听了。吕振中的版本的诗篇第八章第二节，他说：“因你仇敌的缘故，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意思就是说，神让小孩跟婴孩赞美他自己。那耶稣基督就用这句话来讲说，这句话就是指着我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引用他，就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神啊。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味道给读进去，因为这个第二节就是在预表耶稣。 圣经上有很多的话都是对耶稣预表的，也是什么预定的，都在指着耶稣。所以呢，我们很感恩哦，因为这句话是耶稣他自己讲说他就是神，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证明哈。那所以这些人只好认了，他们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是小孩子在喊的。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人的话，他可以跟他理论，跟他讲那个讲道理啊。但是小孩子没什么好讲的，小孩子斥责他们也就算了，可是没什么好讲。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原来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是指着耶稣说的，这个我们可能以前都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我们时间也刚好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好，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回应？好，各位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请一峰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主要让我们都更加有那个小孩子和婴儿的灵，主要能够来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更好的来跟随你像那个驴驹子一样，没有一个遮盖，有一个导师，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被你来用。阿爸父，谢谢你，愿你也来，也求你来祝福老师他的两周的特会的时间，主要也求你更多的来祝福我们这个学习，主要让我们生命有更大的成长。
Amen.
好，将荣耀来归给你。
Amen.
听孩子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